好，那我们现在就用祷告来托住，继续的求神的恩惠、慈爱、医治的大能临到这些弟兄和姐妹。
我们用祷告来支持呢弟兄姐妹。
啊，我们的父神。
我的父神。
你是那位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者。
你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
你是那位公义信实的神。
呢个系公义信实嘅一位神。
你也是那位慈悲怜悯的父。
你系慈悲怜悯嘅父。
现在我们把我们当中软弱的肢体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将我哋当中软弱嘅肢体仰望喺手中。
我们为莲芳姐妹献上感谢。
我哋为莲芳姐妹献上感谢。
我们也为 Amanda 姐妹献上祝福。
我哋亦为咗 Amanda 姐妹献上祝福。
我们这时候特别为 Douglas 弟兄。
我哋而家特别为咗 Douglas 弟兄。
我们的这个 Michelle 姐妹。
Michelle 姐妹。
还有我们的世荣姐妹。
世荣姐妹。
向你呼求，求你的恩手不离开他们，
愿你的恩手不要离开他们，
求你那钉痕的手抚摸在他们伤痛的地方，
愿你钉痕的手能够抚摸他们伤痛的地方，
求你那复活的大能覆庇着他们，
愿你的复活的大能来覆庇他们，
求你那恩典和慈爱充满着他们，
愿你的恩典慈爱充满着他们，
让他们在走了这段不容易 的日子里面，
在这不容易的日子里面，
这段伤痛的生活当中，
在伤痛的生活当中，
有你的平安喜乐与他们同在，
有你的平安喜乐时时的同他们同在。
主啊，这时候我们众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同声的向你呼求，
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大家的同心同气来向你呼求，
我们把李明弟兄他的复健一样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们将李明弟兄复健的过程呢，仰望在你当中。
求你的大能手一样拖着他。
愿你的大能的手托住他。
让他的心脏功能能够恢复，达到百分之百的功能。
愿他的心脏功能能够恢复百分之百的功能。
主啊，我们在这边，在你殿中，在你宝座前向你的呼求。
让我们的殿中，你的宝座前向你呼求。
愿你从圣山上应允我们。
愿你在圣山上边应允我们。
施行拯救大能与这些弟兄和姐妹，
有施行大能与啲弟兄姐妹同在。
下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
将下面嘅时间恭敬嘅仰望喺你嘅手中。
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愿你嘅圣灵与我哋同在。
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要将你嘅话语赐俾我哋。
将那复兴的灵加在我们当中，
愿你嘅复兴嘅灵加在我哋当中。
让我们在当中软弱的得到刚强，
愿我哋当中软弱嘅得到刚强。
伤痛的得到安慰，
伤痛的得到安慰。
我们这个缺乏的得到供应，
让我们缺乏的得到供应。
让我们真的是空空的来，饱足的回去。
让我们空空来，饱足的回去。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在你手中。
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阿门。好，感谢神，又我们来到又是一个礼拜天主日的清晨，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殿中来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感谢神，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听听神的话语。
上礼拜我们讲到在服侍神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热忱，我们的 passion。
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服侍神在一个我们有两种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 passion。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对弟兄姐妹的耐心、爱心，就是一个 patience。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对弟兄姐妹的耐心、爱心，就是那个 patience。
我用这两个字，一个是 passion， 一个是 patience， 来解释这个马太福音在25章21节里面的经文。
我们呢用一个 passion 和 patience 来解释这个马太福音25章21节所讲的。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牧师所读的就是马太福音25章21节。
是的，在神的眼里，他所喜悦的好仆人是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在神的眼中最喜悦的就是在他眼中有善良又忠心这个仆人。
这边讲到良善又忠心，
良心和忠心。
今天呢，在下面的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两位基督的仆人。
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要来看两位基督的仆人，
就是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就是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如何成为那主所喜悦的那又良善又忠心的好仆人。
我们好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怎样成为有良善又忠心的好仆人。
我们经常都说我们是主的仆人。
既然我们说是我们是主的仆人。
我们只是嘴里说说而已吗？
是不是我们只是得把口讲呢？
我们是不是明白这个是我们当我们自称我们是主的仆人的时候，这仆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自称为主的仆人的时候，这个仆人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圣经里面这仆人的意思稍微把它总结了一下。
然后呢，牧师将个圣经里面讲到仆人的意义呢，是总结一下。
基本上有三个意思。
基本上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仆人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奴隶的身份。
第一个讲到仆人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奴隶的身份。
他是被限制的。
他是被限制的。
他对他主人，他是用一个委身的态度，他是一个完全的来顺服在他主人面前的。
他用委身的态度在他主人面前的完全的顺服。
所以第一个，如果你说你是主的仆人的话，第一个你要有奴隶的，作为一个奴隶的，作为一个奴仆的心态。
如果你是说他是神的仆人的话，你有一个奴隶的心态。
你是愿意委身给主人的。
要是委身给主人的。
这主人是谁呢？
这个主人是谁呢？
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
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第一个是要有一个委身于耶稣基督的心态。
是有一个委身于主耶稣基督的心态。
第二个，你要说你是仆人。
第二个，你讲到话你是仆人的话。
你就是要做一个像执事一样的。
你要做成一个好像执事那样。
这个执事不是一个官位。
这个执事不是一个官位。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
又是什么身份呢？
他是像在餐厅里面侍者一样的身份。
就好像餐厅里面做侍应的那样身份。
他就是 waiter waitress 的那种样子。
就好像 waiter waitress 的样式。
在餐厅里面，在餐馆里面服侍别人，那些 waiter waitress 他们所注意的就是这些客人他们的需要。
在餐厅里面呢，做那些 waiter waitress 他所注意的就是他那些来自餐厅里面的客人。
所以你说你是一个主的仆人的时候，事实上你就是一位执事，你就是一位侍者。
那呢，如果你说你是主的仆人的话呢，你就是一个执事。
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专注别人的需要，
是要专注在别人的需要。
你要把你的眼光放在那些你所服侍的对象的身上。
你将眼光放在你所服侍的人的身上。
第三个，这个仆人的，他这是形容谁呢？形容那些当年在船舱的最底下，在摇桨的那些奴隶。
如果讲到这个仆人的意思，第三个是讲到是当时呢在摇船，在个船底下边摇桨那些奴隶。
那一群奴隶坐在船舱的底下，在摇桨，要把船带到这个船舱的这个船的主人，这个船长他要去的方向。
呢啲咧船底呢个摇桨嘅奴隶咧，系要努力嘅去摇桨，然后咧达到呢个船长要去嘅地方。
所以这个仆人他的心态是什么呢？他是要谦卑自己。
呢个心态系点样咧？佢需要谦卑自己。
他谦卑自己，与别人一起同工，高举基督。
然后佢要谦卑自己，同别人同工，可以高举呢个基督。
那谁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呢？
谁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呢？
你跟我每一个凡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
每一个是成为一个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
既然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 个人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如果你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然后这个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既然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既然我们是仆人，
那我们就要有这一定要有这三种心态。
我们一定要有这三种心态。
用这三种态度。
有三种态度。
用三种精神来服侍神。
是有三种精神来服侍神。
今天我们就是来看到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从这两个人身上学习到怎么样成为主的好仆人。
然后呢，今天我们要从提摩太和以巴弗提这两个主的仆人来怎么样学习这些心态。
第一个我们来看提摩太。
第一个来看提摩太。
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说，
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我靠主耶稣基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们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到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牧师刚才说到的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所以我先对提摩太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你就讲到提摩太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那使徒保罗是在第二次传道的时候，他来到了路斯德。
这个使徒保罗在第二次传道的时候来到这个路斯德，
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这个地方，
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
在那里他碰到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提摩太。
在那里遇到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叫提摩太。
提摩太那时候在教会里服侍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很不错的名声了。
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服侍已经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名声。
保罗就邀请他。
保罗就邀请他。
邀请他一同来到希腊和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宣教。
然后他邀请他跟他一起在这个希腊和小亚细亚地方宣教。
并且呢跟着他就是教导他一同来建立教会。
然后教导他来一起来建立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非常赏识提摩太的。
然后呢看到呢保罗是非常之赏识提摩太的。
因为他对提摩太也非常的信任。
然后呢他对提摩太有非常的信任。
那提摩太对保罗呢
提摩太对保罗呢
我们看到提摩太对保罗的态度是非常的尊敬也非常的顺服他。
然后呢这个提摩太对保罗的态度是非常尊敬和顺服他的。
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就像一个儿子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
他到一个地步好像一个儿子对待父亲这样的态度。
所以保罗这时候他书信里就告诉提摩太就告诉腓立比教会说我将来要差派这个提摩太到你那去。
然后呢保罗在书信上面讲跟腓立比教会讲话呢将来要差遣这个提摩太。
提摩太去呢是来兼顾这个教会。
然后提摩太会去到的教会呢是兼顾一个教会。
特别是在逼迫当中的教会。
尤其是在被逼迫的教会。
因为保罗他非常信任提摩太。
因为呢保罗非常之信任提摩太。
所以他非要差提摩太去他才放心。
然后呢他要差提摩太去呢才放心。
好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人。
然后跟着我们来看第二个人。
这也是一个主所喜悦的好仆人。
这个就是主所喜悦的一个好仆人。
就是以巴弗提。
就是以巴弗提。
就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到三十节里面说。
这里在这里引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么讲。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他听见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三十节因为他做基督的工作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
这个牧师所读的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和三十节
当时保罗 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
当时保罗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
他是用软禁的方式来
是一个软禁的方式
但是呢 他因为是软禁所以他吃的住的他都必须自己掏腰包来付钱
因为他是软禁的关系所以他食和住都要从自己荷包拿钱的
但是我们想想看保罗他是一个经年累月在外面旅行传道的一位传道人
这个保罗是经年累月是一个宣道的一个传道人
不论他过去是多么的风光多么的富有
以前呢他无论他是怎么风光和富有
经过几年刻苦的传道之后
然后经过几年刻苦的传道之后呢
这时候他是两袖清风
这个时候呢他是两袖清风
所以当腓立比教会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腓立比教会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立刻差派以巴弗提
然后立刻差派一个以巴弗提去
带着全教会的爱心奉献
然后跟着全教会的爱心奉献
日夜兼程赶到罗马去照顾保罗的生活起居
然后跟着他就日夜星辰这样赶到罗马去照顾这个保罗的起居生活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巴弗提是非常的尽忠职守
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以巴弗提非常之尽忠职守的
他陪着保罗忍受着非常恶劣的一个生活环境
他陪着保罗忍受一些很恶劣的生活环境
但他充满了喜乐
但他充满了喜乐
他没有抱怨
他没有抱怨
他跟保罗一起来向来就是这个看管保罗这些兵丁
然后呢，佢同呢个保罗一齐嚟，同埋一齐嚟看管啲保罗，睇保罗嘅兵丁，
向这些兵丁传讲福音。
佢同呢啲兵丁嚟传讲福音。
所以在保罗的眼中，
喺保罗嘅眼里边，
就像是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
就好似一齐做工、一齐当兵嘅。
这是一个同甘共苦的好弟兄。
呢个系同甘共苦嘅好弟兄。
从这两段经文里面。
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
从这两位主的好仆人的身上
在这两位主的好仆人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好主所喜悦的好仆人他必须要有三个承担
因为在这里主所喜悦的好仆人一定有三个的承担
也就是他也必须有三个担当
就是有三个担当
第一个
第一个，
他必须关心教会的事情。
他第一个就是关心教会的事。
在腓立比书一章八节，保罗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
在腓立比书一章八节，保罗讲：“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保罗又说：“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保罗再讲：“我当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
如果今天我们想一下，问一下我们自己，问一下我们左右邻舍，耶稣基督今天到底在关心什么事啊？
如果你问下自己，问下你的邻舍，今日耶稣基督是关心什么事情呢？
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他关心地上的教会。
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说他关心地上的教会。
为什么呢？为什么
呢？
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吗？
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呢？
但是保罗这边说，
但保罗这么说，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别人都求别人的事，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他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那求耶稣基督的事又是什么呢？
如果是求耶稣基督的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关心耶稣基督他所关心的事。
就是关心耶稣基督所关心的事。
我们刚刚说过耶稣基督的事，
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事，
耶稣基督的事就是关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事。
这个关心基督的事，就是 关心耶稣基督所关心的每一件事，
也就是教会的事，
就是关心教会的事。
腓立比教会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事，
然后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事就是耶稣的事。
我们西北教会的事也是耶稣基督的事，
我们西北教会的事也是耶稣基督的事。
这边说到求耶稣基督的事，
然后求耶稣基督的事，
就是关心耶稣基督的事，
就是关心耶稣基督的事，
也就是关心我们教会的事，
就是关心我们教会的事。
但保罗说，
但保罗这么说，
我们都关心自己的事，
但我们自己各自关心自己的事，
我们都不关心教会的事，
我们都不关心教会的事。
在腓立比，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到十二节里面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作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牧师所读的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保罗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耶稣基督要讲，保罗咁讲，我哋喺信咗耶稣基督之后咧，我哋就唔系外人啦。
我们不再是在外面流浪的客旅了。
我哋唔喺外边流浪嘅客旅。
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
我哋系喺神家里边嘅人。
我们享有神国子民一切的权利，一切的福利。
我哋享有咗神国子民嘅一切嘅权利。
所以我们都是家里人，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家里面的人，
我们有这个家人的关系了，
我们有家人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是吗？
这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不是？
所以在教会里我们会碰到不完全的人，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虽然是一群不完全的人，
我们会看到软弱的地方，
我们看到软弱的地方，
我们会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
我们可能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
但是不要失望，不要伤心。
但是不要失望和伤心。
因为我们都是家里人。
因为是我们大家都是家里面的人。
我们都有不完全的地方。
我们大家都有不完全的地方。
包含传道人在里面。
包括是传道人身上都有。
包括教会的一些领袖同工 在里面。
就是教会里面的领袖同工身上。
我们都有软弱，都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大家都有软弱不足的地方。
我们都有自私，这个骄傲的地方，
我们大家都有自私和骄傲的地方。
但是既然我们都是家人，
但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家人，
我们可以来学习彼此的包容忍耐饶恕。
我们大家需要学习彼此包容忍耐，
用神用基督的爱心，
用基督的爱心
彼此扶持对待，
然后彼此的扶持和对待，
这是一个神家里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因为神家里面应该有的态度。
保罗呢，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也说，我们要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来建立教会。
这个保罗也在一段经文也讲到，我们要使徒先知的根基。
这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不是抬举人的能力和地位。
这个使徒先知的根基不是抬举个人的能力和地位。
请大家注意，这个重点绝对不是放在使徒和这些先知的他们的人这些人的身上。
不是将这个使徒和 先知是将他眼光放在他们的身上，
更不是在讲究教会的传统和文化，
也不是讲究这个教会的传统和文化，
而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教训，
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教训，
要以耶稣基督的真理为我们的防角石，
是以耶稣基督的真理成为我们的防角石。
防角石就像是今天我们盖房子的地基一样，
就防角石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建筑那个地基一样，
那时候盖房子有一块大石头，所以那防角石就是那第一块大石头，
那时候建筑房子是需要一块大石头，这个就是防角石，是第一个放下去的石头。
这个大石头呢，决定了这个建筑的方向，
这个防角石呢就是决定了那个房屋的方向。
当这个防角石，也就是这个房子地基放好之后，
如果将这个防角石这个地基放好了之后，
整个建筑整个房子的方向就决定了，
这个整个房屋的方向就决定了，
整个方向就是要根据它，
然后方向是根据这个石，
向着它，
是向着它，
连接于它，
是连接于它。
所以教会的建立必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之上，
然后教会的建立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
既然有了耶稣基督的真理，
既然有耶稣基督的真理，
那教会就必须朝向主，
然后教会需要朝向主，
依靠主，
依靠主，
高举主了，
高举主。
所以当教会要成为主的殿，
如果是教会需要成为主的殿，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建造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建造起来，
谦卑的学习，
要谦卑的学习，
认真的学习，
是认真的学习，
更需要是甘心顺服的学习，
是甘心顺服的学习，
好叫我们生命上面追求长进，
可以我们生命里面是有追求长进，
我们才能够跟别人肢体和谐的连结在一起，
我们跟其他肢体可以和谐的连结在一起。
你想想看，我们人的身体，
你想想我们人的身体，
如果有一只手很强壮，
如果有一只手是非常强壮，
锻炼得很强壮，
然后呢很强壮，
可是另外一只手缺乏锻炼的时候，
但是另一只手缺乏锻炼的时候，
如果你要来抱你的孩子的时候，
如果你要抱你的仔的时候呢，
要抱你的孙子的时候，
你要抱你的孙的时候，
你必须用两手抱的时候，
你要需要两只手一起抱的时候，
你的左手就成为你右手的负担了，
然后左手会成为你右手的负担。
所以要一起的发展，一起的成长，
是要需要一起的发展和成长。
我们常常把家里面的不和，
我们时时将我们家里面的不和，
特别是夫妻关系的不和，
尤其是讲到夫妻关系的不和，
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
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不和，
我们归咎一个原因，
我们会归咎一个原因，
我们都说这是因为不良的沟通造成的，
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是不良沟通所造成的，
事实上不良的沟通只是一个原因之一，
其实不良沟通其实只是原因之一，
这个不良的沟通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而已，
一个外在的表现而已，
真正核心的问题，
但是真正核心的问题，
这是我一直在提醒大家的，
我们就是牧师一直提醒大家的，
也是在提醒我自己的，
也提醒牧师自己的，
夫妻之间的不和，
夫妻关系的不合，
教会弟兄姐妹的不和，
弟兄姊妹的不合，
绝对不单纯是沟通的不良，
不单纯是沟通的不良，
真正的核心问题，
真正的核心问题，
我希望大家记得下面这句话，
希望大家记得这句话，
是我们生命的问题，
是我们生命的问题，
夫妻之间吵架，
夫妻之间吵架，
弟兄姐妹之间不和，
弟兄姐妹之间不和，
是我们生命问题，
是我们的生命的问题，
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有搞好，
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有搞好，
当我们的垂直的关系没搞好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全上面的关系没搞好的时候呢，
不在乎你读了多少经文，
不关你读了多少经文，
不在乎你背了多少经文，
不在乎你背了多少经文，
不在乎你讲出了多少经文，
不在乎你讲了多少经文，
而是这个关系没有搞对，
如果你这个关系没完，
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完了，
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就的关系就完了，
我们就拼命想用人的方法去解决，
我们一时时用人的方法去解决，
其实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跟上帝的之间的关系。
然后最重要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想在家庭中或者教会里面建立和谐的关系，
如果我们想在家庭里面教会里面建立和谐的关系，
是要以基督为榜样，
我们需要以基督为榜样，
效法他柔和谦卑的态度，
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
学习他牺牲舍己的爱，
要学习他牺牲舍己的爱，
不是吗？
是不是？
多少时候我们跟夫妻间的吵架，
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吵架，
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
或者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
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
但是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
不愿意忍，
不愿意忍，
我们不愿意让一步，
不愿意让一步，
我们不愿意忍一口气，
我们不愿意忍一口气，
我们老我的那个血气就出来了，
老我的血气就出来了，
在那个时候的杀伤力有时候是很难弥补的，
有时候那个杀伤力是很难弥补的。
在大概在十多年前，大概二十年前，我还在服侍，在凤城华人教会，在服侍学生事工的时候，
是大概二十年前牧师在凤城华人教会里面做一个学生事工的时候，
那我是那时候被教会遴选为学生事工的执事，
然后是变成学生事工的执事。
那我来到已经离开有一段时间的 学生团契里面，
是离开一段时间的学生团契里面，
那里面有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一位同学，
有一位能力非常之强的一个同学，
那时候事实上在整个团契里面群龙无首，
其实那个团契里面是群龙无首，
那他呢就把他组织起来，然后呢他成为了这些学生们，年轻学生们，他的同学们同才之间的一个算是一个领袖，
然后他就将他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同学们的领袖。
当然了，我又回到学生团契里面服侍的时候，跟他们就比较陌生了，
所以牧师再一次回去一个学生团契做事工的时候，就跟一些学生比较陌生，
那他就我就注意到他对我一直的格格不入，
然后呢就牧师注意到这位领袖呢对牧师呢格格不入，
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呢几乎到一个地步，就是有我无他，有他无我了，
就有时办活动呢变成有我就没去了，有他就没我了，
我那时候也是年轻嘛，
那时候牧师还年轻，
想说我是教会执事嘛，
他想想到他是教会执事，
我还是教会里面第一个学生事工的执事，
那他是第一个教会这个学生事工的执事，
那他觉得在那群龙无首的那段时间里面，是他把学生团契给建立了。
在群龙无首的时候呢，其实是他呢将这个学生团契建立起来的。
所以他看我不顺眼。
所以看这个牧师不顺眼。
那我能做什么呢？
牧师能够做些什么事呢？
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
有一次这位同学打电话给牧师。
我还记得我们要准备中秋节的活动。
那时候呢他要准备中秋节的活动，
我把找了许多的家庭准备了月饼，我们准备了好几百个月饼，
然后呢他牧师找了很多个家庭来准备了好几百个月饼，
我们又准备了二十几道菜，
然后准备了二十几道菜，
我们要招待几百位同学，
然后要招待几百位同学，
我们也准备了很好的中秋节的这个娱乐节目，
然后呢也准备了好好的一个中秋节娱乐节目，
这位弟兄就打电话给我，
这位弟兄打电话给牧师，
就跟我说Michael 啊，这个今年活动我不参加了。
然后跟牧师讲话，我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不参加了。
我说怎么了？
为什么啊？
他说既然你是当家的，我这个二把手也没什么价值了，我就离开算了。
然后他说既然你是当家的，我这个二把手就没什么职责了，我应该离开了。
那我当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第一个我很惊讶，第二个我是蛮失望的。
然后呢第一个反应就感觉就是很惊讶，第二个呢就很失望。
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想做什么，
然后牧师就问他说你想做什么呢，
他说除非你把整个活动的主持人的角色给我，
除非呢你将一个整个节目的主持人的角色呢给我，
让我重新设计这个活动，
然后让我重新设计这个活动，
要不然我不参加，
而不是这样说的话我就不参加了。
好，我想一想，这位弟兄也是蛮有能力的。
然后想一想，这位弟兄也是挺有能力的。
好，说好，整个的活动啊，活动的主持人跟设计里面的安排全部交给你。
能你话将所有嘅呢个活动嘅主持同埋呢个安排，能完全交俾你。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顺利的落幕了。
能呢件事情就咁样顺利嘅落幕啦。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我们正在这个非常张这个紧张的这个几年当中一起来服侍。
当然呢，有很多其他事情，呢几年呢好紧张的一个情况下咧嚟服侍。
有个礼拜天下午，
有一个礼拜日嘅下午，
他跟我说 ：“Michael， 我们一起来到牧师办公室。”
然后话 ：“Michael， 我哋嚟一起嚟到牧师嘅办公室。”
我说：“好，我们就来了。”
啊，咁我就嚟啦。
牧师正好在开会，所以我就跟他两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坐下来。
因为牧师喺度开会，咁咧嗰时候咧，我哋喺牧师嘅办公室就大家坐喺度。
这位弟兄。那是几年后了，这位弟兄就，我很惊讶，他开口跟我道歉。
然后呢，已经过了好几年了，这位弟兄呢就向牧师开口道歉。
他讲着讲着，他就哭起来了。
他讲一讲，他就喊起来了。
这是一个能力非常强、个性非常强的一位弟兄，他竟然在我面前流泪。
然后这个是能力很强、个性很强的一位弟兄呢，在牧师的面前流泪。
他求我的原谅，
他求他的原谅。
那时候我心里只能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那时候心里面只可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我也跟他认错，
牧师也向他认错。
我也跟他讲，我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
那时候牧师跟他说，我那时候是年轻气盛，
在很多事情上面没有周全，
在很多事情上面没有很周全，
只想把事情做好，
只是想将事情做好，
却没有顾虑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只是没有注意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感谢神，那一次我们 在牧师办公室里面抱头痛哭认罪悔改。
那时候我们有机会在牧师的办公室上里面抱头痛哭认罪悔改，感谢神。
感谢神，后来我们真的是在一起，真是配搭的，真是干，这是这个怎么讲？这是在一起服侍的好弟兄。
然后呢，配搭得非常之好，以后呢变成真的喺主里边嘅好弟兄。
后来我去念了神学院之后，
后尾呢牧师进咗入一个神学院，
他又问我是念神学院的一些资料。
然后呢，他亦问牧师一啲神学院嘅资料，
结果也成了我的学弟了。
然后呢，慢慢又成为咗佢嘅学弟。
他现在也在神学里面读，他说将来他也很乐意，他很愿意放下工作来服侍主。
然后呢，他也很乐意放下工作，然后服侍主入神学院读书。
我想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谈的一个 passion， 一个 patience。
那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一个 passion 和 patience。
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有一个热忱来服侍。
那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的热情来服侍。
但是我们在服侍当中，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有磕磕碰碰的地方。
那我们同人一起来服侍的时候，一定有一些碰来撞去的地方。
你是这个袖子一拂，然后呢不如归去呢？
是不是说不下袖，我们不如归去呢？
还是我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忍耐，我用耐心等候？
是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愿意来耐心等候呢？
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心里惦记的都是神的事。
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心里面惦记的都是一直是做这个圣殿的事。
他一心想到是要为神来建造圣殿。
他惦记神的事，他一心是想要为神来建造圣殿。
神喜悦了他的心意，
神喜悦他的心意，
就跟他立约，
就跟他立约，
赐福他的后代子孙，
然后赐福给他的后代子孙，
叫他的子孙 永远坐在神宝座上面，
愿他的子孙能够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
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
是关心我的需要吗？
是不是关心自己的需要呢？
关心我自己想做的事呢？
是不是关心自己想做的事呢？
还是我关心的是永生神的教会呢？
是不是我们关心永生神的教会呢？
那我们关心教会的什么事呢？
我们关心教会的什么事呢？
我关心教会的崇拜吗？
我们是不是关心教会的崇拜呢？
我关心教会祷告会的品质吗？
是不是关心我们祷告会的品质呢？
我就关心教会的教导工作吗？
是不是关心教会的教导工作呢？
有这么多弟兄姐妹需要我如何能关怀他们呢？
是不是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怎么样去关怀他们呢？
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呼召，我们怎么回应呢？
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呼召，我们怎么样回应呢？
教会有没有财务上的需要呢？
教会是不是有财务上面的需要呢？
我们教会的牧者们教牧团队他们有没有需要我们的祷告呢？
这个牧师或者是这个团队服侍团队是不是需要我们的祷告呢？
那我们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扮演什么的角色呢？
你是旁观者，
是不是旁观者？
还是一个评论员？
是不是一个评论员？
你是一个代祷者，
或者是一个代祷者？
还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呢？
是或者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主的好仆人的第二个承担。
你讲到主的好仆人的第二个承担是什么？
就是愿意跟别人共负一轭，
就是愿意跟人家共负一轭，
共同来承担神家中的工作。
是不是共同来承担神家中的工作？
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称提摩太是他真道所生的真儿子。
然后呢，保罗对在提摩太书里面讲到提摩太是真道所生的真儿子，
他们的关系情同父子，
他们的关系情同父子，
这是非常美的关系，
一个非常之美的关系。
那我们看到以巴弗提，
看看以巴弗提，
他不仅带着腓立比教会的爱心奉献，
他不单止是对腓立比教会的爱心奉献，
他还留在罗马照顾保罗的生活，
他留在罗马照顾这个保罗的生活。
保罗跟以巴弗提是一个情同兄弟的关系，
保罗和以巴弗提好像情同兄弟的关系，
他跟提摩太情同父子，
同提摩太情同父子。
在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里面说，
12章31节，
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是临前12章31节。
那最大的恩赐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
最大的恩赐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心。
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建立起这个亲密的关系。
弟兄姐妹因为基督的爱而建立一个亲密的连结的关系。
保罗和提摩太，这是一个情同父子的关系。
保罗和提摩太是情同父子的关系。
我们也看到两代人在一起服侍的美事。
你又看到两代人一起服侍的美事。
年轻的同工跟年长的同工，我们应当如何一起来配搭服侍呢？
这年轻的同工和年老的同工，我们怎么样来配搭来服侍呢？
我们经常会碰到年轻的同工认为这些年长的同工观念落伍了，
有时候年轻的同工可能觉得年长的同工观念落伍，
但反过来年长的同工却觉得这些年轻的同工呢缺乏生命的经历。
然后这些年长的同工有时候会觉得这些年轻的同工是缺乏这个生命的经历。
如何能够截长补短？
如果可以截长截长补短，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
我想这是我们不但是当年的教会，也是今天教会所面临一个重要的话题。
原来不单止是当年的教会，现在的教会所面临到重要的话题。
盼望我们的年长同工能够提携我们的年轻的同工，
然后希望年长的同工能够提携一些年轻的同工，
给这些年轻的同工有一个成长的机会，
给这些年轻的同工有一个成长的机会。
特别是允许他们在事工中的失败，
尤其是允许他们在事工上面的失败。
作为年长的同工，我们要给予的是那种属灵的遮盖和恩典。
那我们需要给他一个属灵的遮盖和恩典，
而不是严厉的苛责。
不是呢，是要严苛的苛责。
那至于年轻的同工呢，也要格外的尊重年长的。
然后呢，年轻的同工也需要尊敬啲年长的同工。
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不是吗？
没功劳也有苦劳。
毕竟在那个时代，神兴起了这些长辈们来开拓教会，建立教会。
就是当时呢，他兴起啲年长嘅呢啲弟兄姊妹嚟开拓教会。
现今神呼召兴起了年轻一代的同工。
而家咧，神呼召兴起呢个年轻一代嘅同工。
而这些年轻同工的兴起是建立在这些长辈的辛苦血汗上面。
然后这些年轻的同工是建立在这些年长同工的心血和他的经验上面的。
所以在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也盼望，我们也祷告，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盼望和祷告
有更多像提摩太和保罗之间那种情如父子的关系，
有更多好像提摩太和保罗这些情如父子的关系，
也有以巴弗提跟保罗之间那种亲如兄弟的关系，
就好像以巴弗提和保罗亲如兄弟这样的关系。
当我们在外面社会上的生活当中，或者网络上，我们经常看到一句对我们蛮负面的说法，
然后呢，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在网络上面看到一句对我们有很负面的看法。
他说中国人呢，当一个人做事的时候是一条龙。
中国人呢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就一条龙，
但是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什么？
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什么？
对，变成一只虫了，对不对？
变成一只虫。
是的，在过去的时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普遍缺乏合作的精神。
我们过去的文化传统呢，是缺乏一些合作的精神。
但今天不一样了。
但今天不一样。
我们是连结于基督的肢体。
我们连于基督的肢体。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彼此相顾。
彼此的配搭。
彼此的配搭。
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我们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今天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反省的时候。
今天的时候也是一个反省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一个都是基督的仆人 的身份坐在这里。
我们都是每一个都是基督的仆人的身份坐在这里。
我们是否放下了自我？
是不是有放下自己呢？
我们是否愿意谦卑的与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旁边的人配搭侍奉呢？
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同旁边的人配搭呢？
还是我们总是挑剔别人的侍奉？
但是说只是说挑剔别人的侍奉。
还是我们总是以跟别人格格不入？
只是说跟别人格格不入呢？
还是我们真的只想做一个独行侠？
只是说我们只是希望做一个独行侠。
我们愿不愿意与别人融洽的配搭，一同的服侍呢？
我们愿不愿意同别人融洽的配搭来一起服侍呢？
这要付上代价的。
这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主的好仆人的第三个承担。
是一个做主的好仆人的第三个承担。
就是我们做主的仆人的愿意付上代价。
就是做主的仆人的愿意付上代价。
当保罗为了基督耶稣的基督福音的缘故被监禁。
当这个保罗为了基督的原因是这个被监禁的时候。
他最后殉道。
他最后是被殉道了。
提摩太也曾经被捕，
提摩太亦被捕过，
但后来释放，
后来被释放。
以巴弗提到保罗到罗马照顾保罗，几乎丧命。
以巴弗提到呢个罗马去照顾保罗咧，差啲咧就冇命啦。
是的，服侍主是要付上代价的。
是服侍主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甚至要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
有时候咧，可能要付上我哋生命嘅代价。
今天在中国。
今天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很多地方，
中国很多地方，
这些家庭教会，
是家庭教会，
在中东地区的福音教会，
是中东地区的福音教会，
甚至在印度的福音教会，
甚至在印度的福音教会，
都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迫害，
都是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迫害。
有些教会的建筑被烧毁，被拆毁。
有些教会呢被拆毁、烧毁。
许许多多传道人和信徒被捕下监。
有很多传道人和信徒呢被捕入监。
甚至遭受杀害。
甚至遭受杀害。
这些事情层出不穷。
这些呢就非常之多的事情。
但当我们回顾这两千年基督教会的历史。
但是回首这个基督教的两千年历史，
当逼迫越大的时候，
当逼迫越大的时候，
若信徒越站立得稳，
越信徒越站立得稳，
福音就越来越兴旺，
福音越来越兴旺。
今天我们生活在自由富饶的北美地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之富饶的北美地方，
我们真的不知道信仰的逼迫是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信仰的逼迫是怎么样。
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却是这个世界物质的诱惑，
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世界物质的诱惑。
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付上什么代价呢？
我们服侍主的时候需要付上什么代价呢？
我们要付上的代价就是要致死我们身上这老我的罪，
就是我们付上的代价就是致死在我们身上老我的罪。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个牧师所读的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麦子的外壳必须破裂，
麦子的外壳需要破裂，
才能长出新的子粒来，
才可以生出一个新的子粒。
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许许多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完全的彰显基督的荣耀呢？
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大能呢？
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性就变成捆绑我们那新生命的那个壳子。
就是我们的罪好像捆绑我们的生命，那个好像那个粒麦子上面的壳一样。
在上周信息里面我们提到骄傲和嫉妒是造成我们人与人之间纷争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骄傲和嫉妒就是引起我们纷争主要的原因。
这段时间来我们一直在谈谦卑，
这段时间我们就讲到谦卑。
多少时候我们的骄傲使得我们不愿意去学习，
有很多时候因为骄傲的缘故我们不愿意去学习。
多少时候我们的信徒刚刚出信的时候长进了一些，
有些初信的信徒可能长进一些，
我们就以为得到了，
就以为自己得到了，
我们就不再学到，
就不再学到，
我们也不再行道，
我们不再行道了，
我们就被我们自己的壳给捆绑住了，
就好像自己被自己的壳所捆绑住。
嫉妒也是一个壳，
这个嫉妒也是一个壳，
嫉妒别人看不得别人好，
这个嫉妒别人不看不得人家比我好，
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看不得别人比我自己强，
看到别人侍奉多我们就想要拖他的后腿，
看到别人侍奉多就希望拉他的后腿。
为什么扫罗王要追杀大卫呢？
为什么扫罗会追上大卫呢？
就是因为他嫉妒嘛，
就因为他嫉妒的原因。
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对别人说三道四，批评他们的事工，批评别人的作为，不也是因为我们嫉妒吗？
有时候我们说三道四，讲批评别人的事工和他所做的，就是因为我们嫉妒的缘故。
不管是哪一种壳，
无论是哪一种的壳，
这是因着我们过去老我的罪所带来这个壳，使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成长。
因为老我缘故的罪的缘故捆绑我们，好像个壳，使得我们不能够成长。
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怎么自己，他如何自己落在地里死了。
然后看看耶稣基督的榜样，他落在地上自己死了。
耶稣他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就是牧师所读的。
同样的，我们也要借着十字架来致死我们自己。
同样，我们需要用这个十字架来致死自己，
叫我们的老我的生命这个外壳能够 被脱下来，被睁开，
就可以使到我们老我的生命这个外壳可以裂开，
好叫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来，
好叫我们可以活出新的生命出来。
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就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作，
就是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作，
放下自己，
是放下自己，
谦卑顺服，
是谦卑顺服，
接受神借着环境，也许是人事物，给我们带来生命上的操练，
是接受神藉着这些事物环境然后人事物来给自己的操练。
我们经常问为什么，
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
与其问为什么，
与其说问为什么，
不如问我如何来面对，
你是讲到说我怎样去面对，
我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来面对我的困境，我的困难，
我藉着耶稣基督的来面对我的困难，我的处境，
就像麦子落在土里面，
就好像麦子落在土里面，
当我们的外壳脱掉的时候，
当我们的外壳脱甩了之后，
我们里面的新生命自然就发芽成长了，
我们的新生命在里面就自然会发芽生长。
大家如果喜欢看 NBA 大概就知道，
如果大家喜意看 NBA 的话一定会知道，
两周前今年的 NBA 是由加拿大的暴龙队夺得冠军，
两周前呢这个 NBA 是由一个加拿大的暴龙队是夺冠军。
那我们所熟悉的林书豪这位弟兄，我们组内的弟兄也成为第一个夺得 NBA 冠军的美籍亚裔球员，
我们所熟悉的林书豪弟兄也是成为一个第一个夺得这个 NBA 总冠军的美籍亚裔的球员，
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是不是？
这个是值得庆贺的事，是不是？
但是
呢，
网络上却出现了很多酸文，
但是网络上面出现了很多酸文，
有人就酸他说他在季后的这个决赛当中他只上场了一分钟，
有很多人酸他呢，就说在决赛当中呢上场呢他是不足一分钟，
他是躺着赢的，
他是躺在那里赢的，
这种人哪值得称赞庆贺呢？
这些人呢怎么值得称赞和赞美呢？
可是这些人忘记了，
但是这些人忘记了
他是十年磨一剑，这是他十年磨一剑的成果，
但是这个是他十年磨一剑的成果，
这也是全队 同心合作的成就。
这个就是全队来同心合意来成就的。
我们是否经常成为这些酸民？
我们是不是否经常成为这些酸民呢？
我们只是在冷眼旁观做一些没有价值的评论。
我们是不是冷眼旁观做一些没有价值的评论？
还是我们是在场边为球队加油的拉拉队？
或者我们在场边加油，向他们加油的拉拉队？
还是我们真的愿意下场一起流汗比赛？
或者我们愿意落场来流汗比赛？
我想今年以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
今年以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
不久之前年初的时候我们有这个 Asian Festival。
在年初的时候我们教会有 Asian Festival。
最近我们一直在很积极的在做为推销会做一些计划，甚至我们有募款现在正在报名。
然后呢最近呢我们有这个推销会的计划，然后呢又有募款和这个报名。
同时间我们也在准备到印第安保留区的宣教工作。
然后同时间我们准备这个到印区的这个宣教工作。
同时间我们也为许许多多软弱的肢体一起在不断的祷告呼求。
然后呢我们为了很多软弱的弟兄姐妹来呼求祷告。
同时间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新的粤语团契查经班开始了。
同时间你看到这个有个新的团契粤语查经就开始。
我们不但动起来了。
我们动起来了。
我不晓得你们感觉到我们越动越有劲了。
是不是我们越动越有劲呢？
主的好仆人是那体贴耶稣基督的心。
然后主的好仆人就会体贴耶稣基督的心。
他是关心教会的事。
他是关心教会的事。
主的好仆人他是愿意谦卑放下自己与他人共赴一恶。
主的仆人愿意谦卑自己与别人一起来共度一个共赴一恶。
主的好仆人也是愿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主的好仆人愿意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
愿神继续在我们当中兴起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愿神继续在我们当中兴起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好叫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都是荣耀主的名。
好叫我们所做的工能够荣耀主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好，我们到起立，我们来唱。